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西亚。耶西亚，耶西亚是古时犹大的一个王，他是一位敬畏神的王。今天我们再来思想有关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思想在历史上这个神所拣选的王是神的仆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请我们先看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这个历代之下第34章第一节，第一节至第七节，整段比较长，那么我很简略的提一提。第34章第一节至第七节，历代之下的，请听我读出来。耶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第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的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视为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这个美西亚登基之后如何归向耶和华。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得胜，神所显出的得胜在哪里呢？当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一个美西亚作王时候的背景，他作王的时候登基的时候才8岁，在他之前他的先父是亚门，曾经做犹大王，但是亚门作王只有2年的时间，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大肆拜偶像，又领到神的百姓们都去拜偶像，令到所有神的百姓都这样犯罪。然后这个在他之前的就是耶西亚的爷爷，就是他的祖父，是更加被拜偶像，就是乌西亚。乌西亚拜偶像啊，这个是马拉西，这个马拉西拜偶像啊，是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超越以色列列王那种拜偶像，令到整个犹大国败坏极了。当整个犹太国都败坏极了之后，后来马拉西在晚年的时候悔改归向神，也除去了一些偶像。然而他的儿子亚门一做王之后又继续拜偶像，结果全国都在黑暗里。然后他做王2年之后神击打他，他离世了。后来他的儿子耶西亚继续他登基做王，才8岁。我们知道一个8岁的童子呢，对很多事情还不大了解，然而神的得胜就显明在这里。他生长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他的父亲他的先父先王是拜偶像的，他竟然不受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已经是给耶和华神所吸引归向神了。所以圣经记载在他作王第8年开始，也就是他第16岁的时候，正是一个这一个中学生的年代，16岁青少年时期，在这一个时期 他已经专一寻求耶和华神。然后到了他做王第十二年的时候，也是他20岁青年人的时候，他就定义把全国所有的偶像都除去，洁净全地，把所有一切的偶像都除掉。当时以色列国是遍地都满了偶像，是满天神符那种情形，外邦人各种的偶像拜拜他们都拜，包括罗马人所拜的太阳神，还有这个当地迦南人所拜的巴利，还有西顿人所拜的这一个亚舍勒，其他很多名堂，五花八门，很多偶像的名堂，就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所留下来的，他完全的铲除清除。在此我们第一要说明的是神的得胜。依人来看，做祖父的先王是拜偶像，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拜偶像，自己的父亲也是拜偶像，在这种情形底下，做孙子的一定是随从他们，接续这个遗传，跟从他们。但竟然做孙子的也需要登基才8岁，却没有随从他们，反而是大发热心来归从耶和华。在此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得胜，这完全是神的得胜。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在最黑暗的时候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分别一般人属于他，来忠心的侍奉他。就像在以色列人亚哈作王的时代，当时表面上看是荒凉透了，耶和华神的先知给杀光了，然而神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是未曾向巴利偶像屈膝的。神是那样的荣耀，神是那样的得胜。所以在此实在让我们看见，神是拣选人的神，他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是全然得胜的主。他可以在最黑暗的时代兴起人成为他的仆人，正像在暗淡的世事时代他兴起撒母耳，在一个犯罪透了的以利家中，撒母耳给拣选。然后你看见在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给拣选。此时此刻你看见犹大国都给黑暗笼罩的时候，美西亚已上任，归向耶和华，并且不是一般性的归向，是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带领全国归向耶和华。暂时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神是完全的得胜。美西亚的名字呢，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医治，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神所建立的。那么在美西亚的一生里面，实在显出这两方面。第一方面，神的医治，因为遍地几国上下给他的父亲祖父已经破坏的真是败坏掉了，在这种情形底下，神的子民都落在拜偶像里，落在神的管教里面，落在很多犯罪失败的里面。然而神借着美西亚带进他的医治，神的子民实在需要医治，神的子民需要拯救。所以在他身上你看见他那个恢复了神的百姓归向耶和华的侍奉和敬拜，带进了神的医治。第二方面，他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神所建立的，这说明了在这个他的父亲祖父时代是整个犹大地的情形是给拆毁的，因为拜偶像惹来神的管教这个击打。到了美西亚作王的时候，他的意思就说出了神所建立，因为他归向耶和华，神重新建立，神先建立了侍奉的体系，然后神又建立了 他话语的权威，然后神又让全国的人归向耶和华。而约西亚就是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就说出了神来医治，神来建立，也说出了他一生侍奉神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同样需要看见我们的神是全然得胜的神。可能你现在身处的环境是十分艰难的，你所看到的是外面许多的荒凉的情形，人的心刚硬，不肯相信，越过越世俗化，越过心越给钱财迷惑，甚至你会看见有些基督徒往世界去追求世界名利地位钱财，你看见好像冷淡的很多，热心的不多。若是你看表面的时候，你以为说这些情形似乎是好像失败了，失败透了，但是别忘了举目仰望恩主，我们的神是得胜的，他可以在荒凉的时候，他为自己名的缘故，他拣选无数忠心的仆人使你分别为圣，尽心爱他。多年来我非常有这个感受，在我所见所闻里面，我看见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们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的是在充满患难逼迫的环境里，他们暗中在那里忠心爱主，侍奉主，默默无声，是这一个无声的传道人。依人来看好像听不见，但事实上在暗中为主做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工作。又有的表面上看好像很多人都爱世界，都往世界去了，都追求地上的名利了，但是感谢神，私底下你碰见的确实有很多爱主的，为主撇下的，为主撇下世界，跟从主，哦，周游四方，广传福音，宁愿过着哦贫困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是邻里喜乐，却是为主忠心的。你实在能看见这是神的得胜，你也能够在看见一些好像不冷不热的情形底下，哎，主让你看见他所分别为圣的那样火热单纯静心爱主的又是那样的多。我们的主永远是得胜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多年的侍奉里，我很深刻的感触到，正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蒙神拣选的弟兄，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一个人能够爱主，实在是蒙拣选的。约西亚是蒙拣选的，他可以出生在一个完全拜偶像的父亲祖父的这种皇室生活里面，却没有随从他们拜偶像，没有受他们的熏陶污染，反而是存心归向耶和华。这是神所做的，神拣选他，神赐给他一个归向神的心。无论撒旦的权势多么厉害，黑暗笼罩的多厉害，我们的神永远是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看环境，若是一个人爱主，是根据环境，众人拥挤主的时候我也拥挤一份，众人远离主的时候就立刻离开，这一种的爱主靠不住的。真正爱主的许多时候正是面对试验，在试炼的环境，许多人离开主的时候，就像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忠心跟从，这班门徒就是蒙主拣选的。约西亚也是如此，圣经里面早就预言到约书亚，这个约西亚一早就预言了，在列王记下第十三章记载着一件事。当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开始在北国分裂出去立国的时候，他犹以怕十个支派所成立的北国众民要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 就会跑到南国犹大国的怀抱里。于是他就定义在北国的这个首都附近，就是撒玛利亚附近的伯特利，就设立了拜巴利偶像的祭坛，还有拜金牛犊。因为他曾经逃难的时候到埃及，所以他在埃及就写了拜偶像，就拜了埃及人最出名的偶像金牛犊。当他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有一天神差派一位少年先知直接到伯特利去见这个耶罗波安王，责备他，当他正在献祭的时候，向偶像献祭的时候，少年先知责备他，他说：耶和华把十个支派给你，你竟然拜偶像，神要审判他。当这些责备话一出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王呢就伸出手来说要抓拿这一个少年先知，没想到他的手一伸出来就枯干了。这个时候他立刻谦卑下来，求少年先知为他祷告。少年先知因着神的怜悯，还是求神医治他，他的手就复原了。然后少年先知当时呢说话的时候，以神的权柄说话的时候，那个祭坛就爆炸了。耶罗波安经过这件事还没有悔改，亲眼看见神的管教和大能还没有悔改。然而当时少年先知就说了一段预言，他说耶和华神说，将来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大卫的后代里面，要兴起一位王，他要来对付这一个伯特利金牛犊的这个偶像的祭坛，他要把坟墓的骸骨啊，就死人的骨头啊，烧在祭坛上，污秽这个偶像的祭坛。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相当早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过去了，直到后来到了这个历代志下，我们刚才所读到的34章开始，耶叙亚王登基，然后到了35章，到了后面这些事情就应验了。因为后来呢，美西亚王实在带领以色列人，就是他曾经带领犹大人呢，到了以色列地，然后特别到了这个伯特利，在那里呢就除掉所有的祭坛，同时也污秽了一个最出名的偶像祭坛。他把那些坟墓啊，这个拜偶像的坟墓啊，里面的骸骨拿出来烧在祭坛上，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所以耶西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早在很早期神已经叫这个少年神人预言出来，将来他会是大卫的一个子孙里面，来借续大卫做王，然后要做某一件事来成全神所说的话。在此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我们看见神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爱主，不是我们特别爱主，而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若是我们看见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只能低头敬拜、匍匐敬拜神啊，这是你的怜悯。在我多年服事里面，我也看见在有的肢体身上啊，你花了很多功夫栽培他，恨铁不成钢，但是他好像就是不是很快就成才，很快就成为合神使用，反而不开心窍。但是在某一个肢体身上，你发觉你并没有花多大功夫，但是他一来到教会就忽然火热复兴，甚至就背神的话语圣经，哇，熟透神的话，甚至侍奉的心智大大起来，你会看见完全是神所做的，这神的拣选。圣经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拣选谁就拣选谁， 不是我们拣选主，乃是主拣选我们，并且差派我们去结果子，一点都不错。所以难怪圣经说，不在乎撒种的，也不在乎浇灌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撒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叫他生长的神，一切都在乎神的怜悯。所以主的仆人若看见这一点，就会在一切侍奉的事上以祷告传道为事，专一祈祷，祷告就带进神的工作，只有仰望神圣灵来做。另一面来说，我们同时也认识神的得胜。当然我们千万不可因为认识了神的拣选，就以为说那神不拣选我，所以我不热心。不可这样。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神也要问我们的本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然而另一面，我们也要认识神的预定、神的意志、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叫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夸口和骄傲。那么我回过头来看美西亚，他昔日所经历的，他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候好像摇身一变，一个小孩子做王，8岁而已，竟然可以扭转那一个时代的局面，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把一个完全拜偶像的局面扭转过来，变成是全国归向耶和华。这个转变多厉害，这是证明神的得胜。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见神得着一个仆人就扭转了那一个时代。今天神同样的得着你，得着我，得着无数的青年人。不要轻看自己年幼。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他说不要小看自己年幼，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今天有许多青年人，他们让主得着，蛮有兴致，这是好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加倍的追求，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不仅纪念造我们的主，并且侍奉造我们的主，尽心竭力侍奉他。神力得着你，神力得着许许多多的青年的，许许多多各种年龄的。当你让主意得着的时候，神就能够影响你周围旁边的人，甚至影响那一地区的人，在神凡事都能。这是耶西亚王他蒙神得着之后那一个变化，扭转了整个局势，全地归向神，实在是我们的吉利。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同时也看见耶西亚王他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第一方面，我们看他怎样为神大发热心，带进复兴的第一步。他的第一步是圣经记载的，他做王第8年，就是16岁的时候，他专心寻求神。第一次先寻求神，然后到了第12年的时候才带来全国的复兴。范继发说他专心寻求耶和华有4年的时间，当然这个寻求是一生之久，只不过说他这4年之后就开始带进了很多复兴的工作。这乃是告诉我们，一个属主的人，一个要给主得着的人，他必须是先与神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寻求神，常常寻求神。他是先有一段时间让神来装备他，来充满他，来供应他，叫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他能够在16岁一直追求到20岁最好的时光，寻求耶和华，追求认识主，这段时间是很要紧的。今天 恐怕许多青年弟兄姊妹，当他活了起来要爱主，要给主使用的时候，不够装备，由于不够专一寻求耶和华，收到了要给神使用就很有限。即使要给神使用，可能凭着肉体的热心，结果所做所行的却偏离了圣经，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见美西亚王接着他所做所行的是完全照着圣经，照着圣经经常记载一句话，都是照着他们的先祖大卫所实行的。可见他对大卫那一个时代所行的他是很熟悉，滚瓜烂熟。他已经花时间追求耶和华，所以对旧约圣经记载有关大卫时代那种合神心意的死刑他很熟。有时记载的是凡王所行的都是照着耶和华神对神的仆人摩西所说的规条。哦，在此你看见的是他是先装备神的话，熟悉神的话，亲近神，与神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深交，以致他可以能够来替神这个大发热心。一个人若不追求主，他发起热心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像扫罗王，没有圣经的底子，很快就偏离神的旨意，惹来这个神的击打。所以求主光照我，激励我们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千万不要仅仅一个火热心起来，然后不是在那里追求装备，人人都想说给神重用，但是却不肯付代价在神面前来有深的装备。若是你问我给主得着之后如何侍奉主呢，我要告诉你，多年来神在我身上一个最大的恩典是当我蒙召的时候，幼年蒙召的时候，哦，神当时是感动我，要把新约圣经背起来，要把旧约所有重点的经文都背起来，那段时间真是昼夜思想。若不是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圣灵怎么开启呢？圣灵怎么更大的工作呢？今天我们侍奉神是凭着神的话语，是凭着圣灵，圣灵的工作是根据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兵器。因此我们需要有真功夫，在神面前真是付代价，要有栖息的功夫，多多栖息的祷告，多多念与神，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成为能力的出口，成为祝福的管道，活水江河可以涌流，就是要念于源头基督，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求主常常提醒我，我们看见美西亚王他是归向耶和华，登基八年，就16岁的时候全然寻求神，然后12年就是他20岁的时候开始带进全国复兴，就是除掉全国的偶像。我相信那是他越寻求耶和华，他的心越给神得着，直到他全心给神得着，收到了他20岁的时候立定心志把全国所有的偶像除干净。若是你有机会，你再参考一下，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大概20几章那里，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开始，列王记下22章所记载的呢，那就是他出偶像的那个经过，那是除掉相当相当多的偶像，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所以你参阅了这个历代志下第34章，还有列王记的这一个第22、23列王记下两边的记载参阅，你就会发觉呢，当时他所除的偶像是相当多， 因为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留下的通国都是偶像，而他除掉的偶像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甚至连北国以色列地，整个北国以色列地啊，他都把它洁净干净，因为当时北国已经是亡国了，早就亡国了，所以他能够派人呢到了北国以色列的遍地，把所有的偶像砍掉，洁净掉，洁净的干干净净，然后带进以色列国一个复兴。他所做的那种情形甚至比这个西西家时代做的还彻底还厉害，非常彻底，带进全国归向耶和华。他甚至将耶和华殿里面许多偶像的东西都除掉，可见当时是多么可怕，连耶和华神殿里都有很多偶像啊！这是他的先父所做的。结果呢，这个美西亚做王的时候，连圣殿里面所有的偶像完全除干净，带进复兴。在教会历史上，无论是新旧约时代，我们看见有一个定律，就是每一次真正的复兴，可以说都是从对付罪开始。旧约时代，当时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除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全国大复兴，包括连以色列地北国大复兴。接着带进逾越节纪念主，这一来的时候，哇，那个复兴的火啊，真是兴旺的不得了。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同样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看见，保罗传道到以弗所，在那里住了三年，叫以弗所的人都听见福音，并且呢，那个福音的传遍是到达一个地步，保罗说：“你们是互相为肢体。”他说：“不可向邻舍撒谎，你们是互相为肢体。”他们当时已经到一个地步，是邻舍都信主的。保罗在那里传福音足足三年的时间，不仅令到以弗所，令到整个亚细亚省很多人归向主。然而以弗所大城的圣徒呢，有很多呢还不能不能，原因在哪里？就是很多人私底下还有拜偶像的事情，就比如说他们私底下有所谓的这种算命啊、风水啊，还有这一个所谓的这个玄学啊，啊，很多这一类的东西，邪术偶像的东西。结果当时在以弗所大城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是大祭司的儿子，七个儿子，他们擅自就是去赶鬼，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鬼，结果后来呢，由于他们本身都还没有信主，所以鬼就制服他们中间两个人。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啊，哇，整个以弗所大城的人听见都惧怕了，耶稣基督的名从此尊大了。这一来的时候，众人悔改，把自己私底下所有拜偶像行邪术，一面信主一面去和偶像有关系的，完全承认认罪悔改。结果把所有属偶像的东西都拿出来，包括了那些偶像的书籍烧掉，价值50,000，当时的50,000是很价值很高的。那么我们看见圣经接着说，主的道大大复兴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起来，那一个兴旺和得胜就是最对付了，圣灵就充满，众人就大复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要复兴，同样的需要对付罪。今天圣徒当中可能没有拜这个物质的偶像，但是却可能有很多无形的偶像，这些无形的偶像个人都不同啊，有的可能他私底下的生活是有色情的刊物、色情的光碟、色情的东西，在互联网上看色情的东西，有总之和色情有关系的淫乱堕落的东西有关系，不洁之物，他是要对付。有的他的偶像是贪爱钱财、马门， 昼夜追求马门钱财，成为他无形的偶像。有的肤浅呢，他的偶像比如很多青年呢啊，他的偶像有可能是球坛上的球星啊，这一个电视啊，这个他所看见的这些上面他所看见的明星啊，歌星啊，啊，政治人物啊，成为他的偶像，这一切都应该在神面前对付，除去对付掉。有的他的偶像可能是就是这个电脑上的 ICQ， 就是在互联网上的这个来往的交友，就成为他一个力量呢，抓住了他，叫他欲罢不能。这一来的时候叫他日夜颠倒，亲近神的时间也无心亲近神，这种情形令到他不能复兴爱主。若是在这些事上有对付，以对付掉不正当的生活、不正当的行为啊，这些暗中隐藏的罪，以奉主的名对付，心灵就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一切在我们内心里面取代耶稣基督地位的都是偶像，那些偶像奉主的名除掉，那么圣徒就大复兴，人人心向得主。不然在我们内心里面私底下有很多的事物是与主争夺的，人怎么能够专一爱主呢？所以昔日耶西亚他带领以色列国全国所有的偶像和属偶像的东西除得一干二净，因为这样的除去，百姓就全心归向耶和华，再没有引诱，再没有试探，一同归向耶和华。所以神的教会今天何等需要祷告，让圣徒们真是从深处有一个对付罪，有一个倒空，有一个归向耶和华，以致人人的心都活了起来，向着主，让圣灵可以工作。同样的，我们也看见耶西亚王他接着很蒙福的第二方面，是他敬畏神，他尊敬神的话语。圣经记载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这个无意中在圣殿里他的仆人发现了一卷摩西的律法书，就立刻拿到王面前，在王面前宣读。王一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说的话语，以色列人所立约的话，王就撕裂衣服，在耶和华面前重重的哭泣，痛哭流泪悔改。他说我们得罪神了，然后他差派人到了拟先知那里，当时的拟先知那里问他说，耶和华神会不会照着律法书上的话来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得罪耶和华。拟先知从神那里得到的回复是，神必照着他的话惩罚，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犯的罪实在太大了，神要惩罚照着他律法书上所说的，当以色列人若离弃耶和华，神要把他们就是分散到列国去，让他们亡国，甚至称为神名下的圣殿神也许可给拆毁。然而因为耶西亚王因神的话语而战惊，撕裂衣服痛哭流泪，神说我看见，神说我看见，所以这些灾祸耶稣亚王啊看不见，这个耶西亚王看不见，因为这些灾祸在他的在任的时候不会领导，所以他执政31年，在这31年里，神让以色列国就是犹大国国泰民安，神说你可以平平安到你列祖那里。所以在此你看见这个耶西亚王他在耶和华神面前那一种的敬畏神，因神的话语而战惊。圣经说但我所看顾的是那些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是以赛亚书第66章所提到。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敬畏神。你知道 同样许多犹大国的列王，他们听见神责备的话语，差派先知来责备还不怕，当着耳边风。但是耶西亚王一看见律法书，立刻撕裂衣服，他对于神的话语那一种的尊敬，那一种的敬畏，那一种的惧怕，蒙神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感觉如何？我们会不会因为啊，圣经我常常看，我也常常听，慢慢对于神的话很多的警戒，很多的教训，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命令无动于衷呢，甚至麻木呢？若是这样，立刻要悔改，要撕裂心肠，在神面前真是悔改。当我们尊重神，当我们尊重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我们才能够蒙神悦纳，也才不会惹来神的管教。圣经说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要郑重所领受的道，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读起神的话无所谓，神借他话语责备的时候我们也无所谓，警告的时候无所谓，若是这种情形，就是已经堕落头了。我们需要求主恢复我们对神的话有敬畏。昔日的耶稣呀，因为他这个耶西亚神的话一光照，他立刻悔改。这一悔改，他不仅仅影响他，神就借着他影响了全国的人归向神。所以他后来把全国的人，不仅是犹大国，连以色列北国的百姓都呼召来了，在耶路撒冷呼召他们来一同照着神的话语。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过逾越节。过逾越节，这种逾越节在当时来说，圣经让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完全照着摩西律法书所记载，一切所做的都照着神的话，守除教节七天，过逾越节。圣经描绘那个逾越节呢，是自从先知撒母耳的时代，直到那个时候，他说从来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过这样的逾越节。所以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在那里也描绘得很清楚，在列王记下那里就描绘得非常的清楚，就像21节那里，21节开始，列王记下23章21节，听我读出来。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世世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所守的逾越节。啊，在此你看见这样一个逾越节，连大卫所罗门时代都没有的，西西家时代都不及这种的逾越节。他这一次守的逾越节是大蒙福啊，是从士师时代直到那个时代，带领神的百姓有一个恢复，那一个恢复是大大复兴。逾越节就是纪念神的羔羊所完成的救赎，逾越节就是纪念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十架救恩，就是预表这个。所以你看见当时王带领全国守这个逾越节是照着神的话语，然后这一次的复兴啊，是影响遍地。接着圣经又让我们看见耶西亚王，他不仅仅带进这个复兴，他恢复了圣殿的敬拜。他洁净完圣殿之后，亲自到圣殿敬拜，带领所有他的手下军法 长官，所有凡事成员一同到圣殿里归向神，然后奉献献祭，恢复了祭司体系的侍奉，要百姓奉献钱，然后来重建圣殿，也就是这个修理圣殿，因为圣殿给他的父亲祖父破坏了一些，重新去修补。他也尽心极力的献祭奉献，把上好的献给神，然后要百姓过着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侍奉神的生活。这是耶稣要，他带领全国归向神，不是仅仅一个复兴而已，对付罪，除掉罪，然后纪念神的救赎，全国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个复兴的工作。但接着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过一个正常侍奉耶和华的生活，所以他就恢复了圣殿的侍奉，叫所有神的百姓都照着摩西书所记载的来侍奉耶和华，建立了这样的生活，大大蒙神赐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神的众儿女何等需要，当我们复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过着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我们是蒙召蒙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在新约时代是金尊的祭司侍奉神，天天早晨献祭，晚上献祭，守晨更的时候祷告，晚上祷告，在神面前尽祭司的职分，常常祷告，然后过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侍奉，圣殿预表教会，神的儿女人人啊，都是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在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配搭，配搭着服侍，把自己的一份摆在神的家中。正常的情形，当教会复兴起来的时候，这一个教会的侍奉是越过越加强，教会的见证是越过越强，就像以色列国那样，什么时候圣殿荒凉，神的子民就荒凉，什么时候圣殿回到神心意里来侍奉，人人都以圣殿为中心的时候，以色列国就蒙福。今天也是如此，什么时候神的子民都同心合意，在教会中人人摆上自己的一份，不是仅仅做一个礼拜的会友，参加一下好像教会不关我事，不，每一个都把自己一份摆在神的家中，人人广传福音，造就出信，有的这个彼此关心相爱扶持探访各方面，人人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摆上的时候，神的家就兴旺，教会就哇大大兴旺，这个兴旺主的名给高举，福音就传开，神的祝福就倾倒。所以耶稣亚王他恢复了圣殿那一种强有力的见证，这是十分要紧的。还有我们看见耶稣亚王他恢复了这个圣殿这些情形的时候，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了他这个带领以色列全国归向神立业，与神立业，他在神的面前呢啊，带领全体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与神立业，要归向耶和华。甚至呢这个王做了一件事很要紧的，我们看见列王记下第23章第1至第3节，王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以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就是律法书。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业，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预言，众民都顺从这业。啊，在此你看见王不是自己因着律法书悔改就够了， 他是带领全国所有的百姓都召集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门口，然后呢在那里就宣读律法书，让全国人都听见，然后要全国的人与神立业，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遵守神的诫命，发度立列，成就书上的预言，然后众民都顺从。哦，在此你看见他是在为真理打了一个美好的仗，不仅仅自己明白律法书，还教导全国的百姓都明白律法书，明白神在律法里面所立的约，当然那是旧约，要他们守这个约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仅自己明白圣经，我们还要带领神的儿女人人都明白圣经，传扬主的话，人人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一个复兴若没有神的话做根据，那一个复兴是很短暂，是没有基础的。一个复兴除了对付罪给圣灵充满，还是要丰丰富富的装满神的话，回到圣经。当这个复兴是回到圣经神话语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加倍，就更加有根基，然后人人哇以神立业归向神，众民的心就这样归向耶和华。然后圣经这样评论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我们看神怎样评论他。第一评论的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像他主大卫那样，就是他所行的神看为对。第二，神对他的评语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至二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邪术的，以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耶西亚王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完全成就了神的话语所说的。在耶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哇，这个评语是相当好的评语。圣经里面记载的对他的评语是，在他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守摩西律法的一切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位王像他。我相信这句话可能不包括大卫，可以在大卫之后再没有一个王是像他是尽心尽心尽力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前没有，在他以后没有，可见他这种归向耶和华的程度是超越西西家，超越之前一些敬畏神的王，多么有福啊！神对他一生的评语是这样，因为他尽心尽心归向耶和华，不仅仅是活了归向，又遵守神的话语。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激励。今天我们侍奉神，不仅仅是一生活了爱主，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要照着圣经神的话语，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像摩西建殿的时候，建会幕的时候，神要他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侍奉，一面是活了爱主，另一面是照着圣经，一切照着圣经。圣经没有的，我们不做；圣经有的，我们持守。这样才能讨神喜悦。请问，你的侍奉尽心吗？你的侍奉尽心吗？尽心尽你的魂、全人，你的侍奉尽力吗？啊、哦，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的都能够尽心竭力。保罗说：“我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真是如此的尽心竭力。当我们这样尽心竭力的时候，是何等的讨神喜悦；当我们这样尽心竭力的时候，是何等的蒙神悦纳。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的一生 短暂的一生能够尽心竭力的给主得着。希勒的夜需啊，就是在他短暂的八岁登基做王31年，然后到了39岁离世，他短暂的这31年里面，他为主打了美好的仗，让全国归向耶和华，实在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思考的。求主得着我们，教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像耶西亚那样，年幼就有一个心智逃神机，成为别人的祝福，影响别人归向主，并且尽心尽意尽心归向神，得到神有这样的评语。今天我们盼望的是那日见主面的时候，主能够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堕的事上有忠心，我们说期望的是如此。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在那日交账的时候能够快乐。然而在耶西亚王的一生里面，有一点呢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当他在各方面都相当蒙福的时候，到了他做王的最后期，也就是31年的时候，当时这一个法老王尼哥，他率领大军要去打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耶西亚王在这个途中拦截他，他就对耶西亚王说，我这次去打这个亚述帝国，你不要拦阻，因为是神吩咐我，耶和华吩咐我去，你若拦阻，你是拦阻神。耶西亚王却不听，在这世上他不听，后来就在米杰多平原的时候就拦阻他，因为这样拦阻，结果就给法老手下的兵呢乱箭射中他，他就负伤到耶路撒冷就死了。就因为这件事，他是这样离世的。有人以为，为何神曾经借着你先知对他说，你要平平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而现在呢，他却是给箭射死。这件事就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很要紧的功课。耶西亚王在他最蒙福的时候，他也同样犯了一样罪，就是骄傲。他做王第31年的时候，他的骄傲显在哪里呢？就是试探神。法老王不是去打他，去打这个亚述帝国，而亚述帝国也是犹太人、犹大国的敌人来的，但是他竟然去拦阻他，要和他打。为何呢？因为他经过这31年呢，犹大国的势力哇，蒙神祝福啊，国泰民安，各方面都强起来了。他在这个时候呢，就贸然的要去显明自己的威力，就试探神。所以圣经记者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寻求耶和华，他没有祷告神说，神啊，我该不该去拦阻法老？没有。第二，当法老告诉他是耶和华打发他去的，你不要拦阻，免得神管教你，他还是不听，执迷不悟，这是因为骄傲。就因为骄傲试探神，所以虽然神说你可以平平安到你列祖那里，他竟然是给箭射死。在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神的心意许多时候临到我们是好的，但是若是我们是违背神的心意，在骄傲里面去试探神，我们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当然他给箭射死也可以描绘为是平平安到列祖去，为何呢？因为不是像后来以色列王给巴比伦俘虏的那种灾难的情形，给人凌辱的情形。然而在这件事上，再一次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一个蒙神使用的仆人，蒙主所爱的，要越发的警醒小心谦卑。许多时候失败的来临，正是蒙神重用的时候，是有成绩的时候，这个时候撒旦就来试探，往往都是跌倒在骄傲。西西家王在蒙福的时候也因为骄傲跌倒， 耶稣亚也让蒙福的时候因为自大不听劝，自己去面对试探，去试探神，结果惹来杀身之祸。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的警戒，求主如此得赏我们，教育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能够常常心尊主为大，更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叫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哦，真是借着耶稣亚的一生啊，这个耶稣亚一生在你面前所蒙祝福，我们得着吉利，我们看见哦，神是医治者，神也是建立者，神能够医治我们，也能够建立我们。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的心像耶稣亚那样，一生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你，并且能够全然归向你，爱慕你的话语，也能够带领哦我们周围旁边甚至更多人来悔改归向你，除去一切偶像，带进复兴，求主施恩。主啊，得着我们能够哦爱慕你的话，得着我们能够尽心侍奉你，得着我们的一生能够讨你的喜悦，更是谦卑与你同行。主啊，如此得着我们，将一生所行的在你眼中看为正，并且能够蒙你称许。愿主你祝福你的话语，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